天堂与地狱第55章，活出天堂的样式并非想象的那么难。528节，一些人认为过通往天堂的生活，即所谓的灵性生活，是很难的，因为他们听说要过这种生活就得避世禁欲，他们将之理解为放弃世俗的利益，特别是名利地位，终日虔诚地默想神、救恩、永生，一心恒切祈祷、读经。然而，通过大量的经历和与天使的交流，我得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事实上，以这种方式摒弃世俗过所谓灵性生活的人，是活在哀伤之中，无从接受天堂之乐，因为人死后将延续他之前的生活方式。相反，要接受天堂的生命，人当尽心尽力活在现实生活中，参与其中，尽各自的责任和义务，那样通过道德文明的生活，灵性的生命在人心里逐渐成型。舍此图，灵魂无从为天堂做好准备，因为缺乏社会生活的灵性生活，好比一个没有地基的房屋，逐渐开裂、摇晃，甚至倒塌。529节，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人的生活，不难发现人的生活可分三重：灵性生活、道德生活、社会生活，三者是可分的。有的过着社会的但非道德非灵性的生活，有的过着道德的但非灵性的生活，有着过着社会的、道德的和灵性的生活，后者是通往天堂的生活，而前两者只是人间的生活，与天堂的生活无关。由此可见，灵性的生活不是避世，而是入世，如灵魂与身体合一那样，要是分离，就像房子没了地基。正如前面所说的，事实上，道德和社会的生活正是灵性生活的体现，因为立志为善是灵性生活的本质，而实际行善是道德和社会生活的本质。两者若是分离，灵性的生活就只是空想和空谈，没了行动的支持，意志必要消退。而事实上，意志乃是人心性的本质。530节，接下来我要说明，过通往天堂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。试问，谁不能过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？我们从小就已进入其中，也知之甚详。事实上，无论善人、恶人，都过着社会和道德的生活，因为谁也不想被视为虚伪自私之人。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得诚实公平，乃至看似由衷的诚实公平。属灵之人理当以同样的方式生活，也能像属世之人一样轻易做到。所不同的是，属灵之人相信神，他行诚实公平，不仅因为如此行符合文明和道德诸律，也因为如此行更符合神性诸律。 事实上，当他们思想神性法则而顺其形式的时候，与天堂的天使是可以相通的。既与天使相通，其内在的灵魂便是开启的，主就在不知不觉中以吸引他、引导他，合乎道德文明的诚实公平，就都出于属灵的源头。凭属灵的源头所行的诚实公平，是真正的诚实公平，是凭心而行。表面看来，属灵的诚实公平与肉体之人甚至地狱之人所行的诚实公平是一样的，其实他们截然不同。恶人行诚实公平是为了名声和地位，若非畏惧法律的惩罚，害怕丧失名声财富，他们的行为一定会表现得狡猾诡诈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及神性法则，缺乏内在的约束，只要获得机会就尽可能的欺骗抢夺，以满足内心的欲望。其内在秉性如何，到了临界将清晰可见，那时所有人的面具都要揭开，让内在秉性显明出来。人将保持他的内在秉性直到永远，参见499-511节。那时他们的行为不再有外在的约束，即前面所说对遭受法律刑罚或丧失名声、利益、地位、生命的恐惧，故行事疯狂，对诚实公平嗤之以鼻。相反，因敬畏神的法则而实践诚实公平的人，当他们的外在层面被拨开，进入内在秉性以后，将表现得十分睿智，因为他们与天堂的天使相通，分享他们的智慧。由此可见，属灵之人可以像属世之人一样过文明道德的生活，只要他们在意志和领悟上与神相通。531节，灵性生活的法则，社会生活的法则，道德生活的法则，已通过十条诫命传授给我们。前三条诫命包含灵性生活的法则，中间四条诫命包含社会生活的法则，后三条诫命包含道德生活的法则。表面看来，纯然属世之人也遵守十条诫命，和属灵者一样，他们崇拜神、参加聚会、聆听讲道、表现虔诚、不杀人、不行淫、不偷盗、不妄言、不行骗，但是他们如此行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，唯要在人前显得良善。在心里，他们的品性与外在的表现截然不同，因为他们从心里否认神，在崇拜中伪装虔诚，私下里他们嘲笑教会的圣事，认为其目的只是为了约束平民百姓，这是他们完全与天堂无分的原因。既然不是属灵者，也就不是道德文明者。一，他们虽不杀人，但痛恨一切阻碍其道之人，从心里燃烧着报复的欲望。若非法律和其他恐惧的约束，他们必要杀人。 既有此欲望，就表示他们心里藏有杀气。二，他们虽不行淫，却时常淫欲深重，因为他们认为行淫并无过错，只要获得机会，必要尽情放纵。三，他们虽不偷盗，却时常在心里偷盗，因为他们贪恋别人的财物，视欺骗巧夺为取之有道。其他有关道德的诫命，如不妄言、不贪恋他人财物，同样适合。一切否认神、无信仰所立之良心者，都是如此。他们的秉性从到达灵界，面具已被揭开，进入了内在秉性的同类，显明了出来。此等人已与天堂分离，与地狱沆瀣一气，故恒常与地狱的人为伍。从心里承认神，在生活行为中尊重神性法则，即遵守后七条诫命，也完全遵守前三条诫命的人就不同了。当他们进入内在秉性，外层被剥去以后，就比在世时更有智慧。对他们而言，进入内在秉性好比从黑暗进入光明，由愚痴进入智慧，从痛苦进入欢乐，因为他们在神里面，也就在天堂里面。我说这些是要人们明白，虽然表面看来他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，其实际情况却可能各不相同。532节，众所周知，人的思维随着他的意志而转，意志指向哪儿，他就跟向哪。事实上，思维是人的内事，其反应和人的外事相似，都是随目标而转。人的内事或思维若转向世界，执着于世界，其思想就成为属世的；若转向自己的虚荣，就成为属肉体的；若转向天堂，就成为属天的。所以他若转向天堂，就得以提升；若转向自己，就被从天堂拉开，沉迷于肉体；若转向世界，同样是背离天堂，迷失于肉眼所接之物。造就意志，使内事或思维助念于以特定目标，是人之所爱。爱自己，使人的思维转向自己；爱世界，使人的思维转向世界；爱天堂，使人的思维转向天堂。人若能确认他的所爱，也就能了解其灵性所处的状态。若是爱天堂，其灵性就向天堂提升，朝上头开启；若是爱自己和世界，其灵性就朝外开放，朝上关闭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人的灵性若是朝上关闭，他就看不到属于天堂和教会之物。对他们而言，天堂和教会处于幽暗之中，凡处于幽暗中的，他们要么否认，要么无法领悟。爱己爱世界过于一切的人，从心里否认神性真理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心已朝上关闭。即便他们凭记忆谈论， 也并非真的领悟，而且他们从世界和肉体的角度去看待神性真理，无法理解肉体感官之外的事物，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兴趣所在。其中包含着许多污浊、淫秽、亵渎、邪恶的事物，他们无法摆脱这些诱惑，因为没有天堂之流进入其心。如前面所说，他们的心已朝上关闭，使内视或思维注念于某个目标的是人的意志，因为意志决定目标，目标决定思维，所以人的目标若是天堂，他的思维就专注于天堂，其整个灵性也就沉浸于天堂。他看待人间的事物如站在房顶向下俯视，这是灵性已被开启的人能洞察自身欲望和谬见的原因，因为谬见和欲望都在其灵性的审视之下。相反，灵性未曾开启的人看不到自身的欲望和谬见，因为他们不在欲望和谬见之上，而是陷入其中。由此可知人的智慧和愚痴各从何来，也可知人死后他当照内在的秉性、励志、思维、说话、行事时将是什么模样。我说这些也是为了表明，虽然表面看来人们过着一样的生活，其实际情况却可能各不相同。533节，由此可见，通往天堂的生活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，因为这只是一个加以分辨的问题。每当有虚伪自私之念引诱我们时，我们及时醒察，禁绝不做，因为这违背神的诫命。我们若时常这样思维，使之成为一种习性，就能逐渐连于天堂。既连于天堂，我们的心就能开启，心既开启，就能洞察虚伪自私之念，既洞察之，就能驱除之，因为凡恶必须先被识破，才能将其驱逐。人可以进入这种状态，因为他有自由，每个人都有自由如此思维。这过程一旦开始，主就在我们心里施行奇迹，不仅让我们洞察罪恶，更让我们有能力拒绝之，乃至远离之。主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即是此意。参见马太福音11章30节。我们当知如此思维并禁绝罪恶的难度，将随着人故意沾染罪恶的程度而增加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事实上，人若习惯了造作恶事，最终他将对罪恶视而不见，然后他必迷恋罪恶，找借口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以各种自欺的理由将之合理化，称之为善。从青年时代就毫无节制地沉迷于各种罪恶，同时从心里否认神的人即是如此。534节，我曾被指示通往天堂和通往地狱的路，有一条大道沿向左方及北方。一注：天堂的方位以天使面向主所在的东方为基准。有许多灵走在大道上， 在远处，我看见大路的尽头有一块很大的石头，路在石头处分为两条，一条通向左，一条通向右。通向左边的是一条窄路，从西方绕到南方，引入天堂的光明之中。通向右边的是一条宽路，倾斜而下，引向地狱。起初，每个人都走同一条路，直到交叉口的大石头处，然后分道扬镳。山人转向左，沿着通向天堂的窄路前进。恶人甚至看不见交叉口的大石头，而撞伤自己。起来以后，他们沿着通往地狱的宽路快速前进。后来这些事的语义被解释于我，善人和恶人一起沿大道前进，相互交谈，如同朋友，看似无任何分别，象征人们从表面看来都过着诚实公平的生活，没有分别。交叉口的石头象征神性真理，否认真理，注视地狱的恶人再次跌倒，奔向通往地狱的路。在至高的意义上，石头象征主神圣之人，承认神性真理和主的神圣之人者，则被引入通往天堂的路。这同样说明，表面看来，恶人和善人过着一样的生活，沿着同样的路前进。然而，从心里承认神，特别是教内承认主的神圣之人者，被引向天堂；反之，则被引入地狱。在死后的灵界，道路象征从目标和意图所流出的思想，灵界所显现的路与目标所流出的思想相应，人所取的路与目标所流出的思想一致。正因如此，从灵所走的路可洞察其思维的品质。这也让我明白了主的话，他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马太福音7:13-14。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，不是因为它难走，而是因为找着的人少。正如主所说的，我看到大路尽头有一块石头，两条路从此分出，通往两个不同的方向。这也让我明白了主的话，他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。路加福音20:17-18。石头表神性真理，以色列的磐石表示主的神性之人，匠人表教会的信徒，在房角的头块石头上跌碎，表示因否认真理而灭亡。535节，在灵界，我遇一些曾远离人间社会，以求虔诚度日的人交谈，也与另外一些人交谈。这些人曾以种种方式禁欲苦修，以代替避世独居。其实他们多数人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，使自己远离了只有在世人当中才有机会实践的积极爱的生活。 所以他们不能与天使相通。天使的生活是快乐幸福的，由有价值的爱的活动构成。逃避人间生活的人通常怀有一种功德心理，无时无刻不渴望天堂，以为天堂之乐是他们当得的赏赐，对究竟何为天堂之乐却一无所知。当他们进入天使当中，试着去感受天堂之乐时，他们困惑了，仿佛遇见了与其信仰格格不入之物。因为天使的行为不掺杂功利的观念，完全由积极的活动和服务构成，并从自己所成就的善行中获得快乐。他们既不能接受天使的快乐，只好离开，与在人间曾过着相同方式的人结合起来。还有一些人曾过着表面虔诚的生活，经常上教堂祷告，他们禁欲苦修，心里却时刻想着自己如何比别人更值得称道，死后必被尊为圣徒。到了灵界，他们不能进入天堂，因为他们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自己，他们以自己的虚荣玷污了神性的真理，有的甚至丧失了理性，把自己当作神，因此他们只能与地狱的同类待在一起。还有一些奸妄狡诈之人也在地狱，因为他们用各种诡计装成道貌岸然的模样，诱导人们相信他们是圣人。这其中包括许多天主教圣徒，我曾与他们一些人交谈，也对他们先前在人间后来在灵界的生活做过清楚的描述。我说这些是要大家明白，通往天堂的生活不是退离世界，而是活在世界当中。爱的生活只有在世人当中才能成就，缺乏爱的所谓虔诚不能将人引向天堂，只有在每项责任事物工作中实践诚实和公平，凭内在的秉性从属天的源头过爱的生活，才能将人引向天堂。当我们按诚实公平行事为人的时候，属天的源头就在我们心里，因为如此行正符合神性的法则。这种生活不难，缺乏爱的所谓虔诚才真的难。人们以为那种生活能将人引向天堂，其实它只能将人引离天堂。